如果你在读经默想的时候对神的话语有所领受啊，就要用祷告来回应。如果我们大家读过以赛亚书，就知道当年的以赛亚啊，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哎，他就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如果你在读圣经的时候，在默想圣经的话语的时候，被神的话语感动啊，就可以像以赛亚一样，按照你里面的感动来回应神向你讲的话。因此呢，回应祷告主要是围绕在你这个读的或者默想的这几节圣经有关的内容来进行回应。你从神的话语中如果得到安慰啊，就感谢神；得到训诲呢，就谨守啊；那得到差遣啊，你就预备好准备去行动。要在祷告中离地心志啊，按照所听见的神的话去行。那正如耶稣在马太福音的7:24-25是这样说，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最后呢，还要做灵修笔记来总结你灵修的时候对神话语的领受或对神话语的回应。我们通过读经和默想来聆听神向我们讲话啊，目的呢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活中能够行出来。那灵修的时候的一些体会感受领受以及你自己的回应啊，常常发生在一念之间啊。如果当时没有写下来呢，很可能马上就淡忘了，这样的话也就谈不上去照着执行啊。就像那个雅各书啊的比喻是这样说，人对着镜子看自己的本来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就忘了他的相貌如何。那灵修笔记可以用来常常的提醒神曾经啊借着灵修向我们说的话，使我们能够去遵行啊，免得我们灵修的功夫就白费了。当我们在鼓励弟兄姐妹要进行每日灵修的操练的时候啊，一定不要忘记我们的目的呢，是要让弟兄姐妹常常的来到主的面前啊，这是一个操练，让我们学会常常的来到主的面前。那如果我们把固定的灵修当成是基督徒必守的这个律法规条啊，反而是人们想到如果我没有正常的规律的这样的灵修生活呢，我呢好像就是不是一个好的基督徒，或者说我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那一旦有了这样的想法，那有些弟兄姐妹就没有充足的信心来到主的面前，那同时呢心里面啊也给魔鬼留下了攻击你的破口。过度的强调每日灵修的这个些具体的做法呢，还有一个副作用啊，就是说你可能把灵修啊当成基督徒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而已。那早上起来先到天上的主那里去报道啊，时间你得抓紧，因为还要吃早饭，对吧？完了以后呢，你还得准点的赶到地上的主那里面去，怎么样？去上班。那这样的话，我们按照我们的灵修的程序，祷告30秒，读几节圣经，感谢主耶稣保守这一天，阿们。然后明天早上同一时间再见。那如果这样的灵修大家认为益处大不大？益处就不大了啊。为了避免呢大家跑错了方向，今天呢我想从圣经里面找一些例子啊，来看看我们这些信心的祖先是怎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先来看诗篇的4篇啊，1节，大卫的诗交于灵长用丝弦的乐器，显我为义的神啊，我呼吁的时候求你应允我，我在困苦中你曾使我宽广，现在求你连续我听我的祷告。那为什么选这首诗啊？当我们看到大卫的诗交给灵长的时候，就知道这是大卫用来教训以色列百姓的诗啊。 教训百姓什么呢？我们看看中间有没有类似灵修方面的内容。那一开头他对神起了一个名字，叫做显我为义的神啊。那英语的 KJV 的翻译，英文是 God of my righteousness， 是神是我的公义。这个显我为义的神或神是我的公义好像意思不太一样，对吧？但实际上是一样的。你仗着神来成为你的公义，为你伸张公义，那首先呢，你要在神的面前怎么样？要成为义啊，不然的话，你就先就自取灭亡了，对不对？有许多不信主的人就会问啊，说神既然是公义的，他为什么地上有这么多的不义？为什么神不能够来个现世报啊，马上把这些坏人都灭了，只留下像我们这种好人，对吧？我当时也跟他们一样，我也不知道。其实如果神真是较真儿，他会先灭谁啊？可能就先灭我自己。何况呢，耶稣呢背负了世人的罪啊，把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在了他的身上，那他已经为我们的罪受了刑罚，神今天还会不会以恶报恶啊？他不会啊，因为现在是拯救的时候，是约拿的时候。但是呢，人们的这样一个美好的愿望啊，就是恶人受报的这样一个美好的愿望，这样的事情也真会来。是在圣经里面这样说，世人为自己呢极其的愤怒，以致神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必定来到，这一天必定会来到。恶人呢固然就要灭亡，那如果我还没有信主啊，那我又站在什么地方？这是我们值得思想的一个问题。这里说被神显为义是一个绝对值啊，要么你是为义，要么你不义，是绝对的公义。比如说有人抢了你的东西，他是强盗，他是坏人，该怎么样？该受刑罚，你是受害者，对不对？是不是因为你成了受害者你就是公义的呢？显然不是，对吧？那天气冷了，哎，地上有一个流浪汉在那里要钱啊，全城的人都不理他，只有你呢给了他5块钱啊，大家都自私，只有你呢，哎，做了一件善事。但这5块钱能不能够在神的面前为你买来公义呢？不能。不要以为你做了一件事情比别人做得好，或者说别人做了一件比你差的事情，你呢就觉得嗯，他们是需要遭到天谴的，我呢是可以上天堂的啊。什么才是被神显为公义的呢？那圣经里面有这样讲，在诗篇的32篇第一节，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看见了吗？这人不是没有罪，世人都犯了罪，世上的人啊，没有一个人不犯罪的啊。但是这个人啊，他的罪被主遮盖了啊，赦免了。那还不算，从此以后啊，神看到他，他见到神啊，神不再算他为一个有罪的人，哎，这就要显我为义的神。这是大卫来到神面前的这样的根基，也可以说他的灵修是从这里开始的，而不是我们有时候灵修的时候，我们想想，哎，我到底和主的关系怎么样呢？主啊，到底今天对我是笑脸，还是呢对我不喜欢呢？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来灵修，来亲近他，最根本的是因为神已经赦免了我们的罪，遮盖了我们的罪。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好，哪怕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弟兄姐妹仍然觉得我常常做不好，我怎么能够赶到神的面前来呢？正是因为你做不好，但是呢，神已经赦免你了你的罪，因此呢，你才要来到神的面前，也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啊。那我们接着看下面的第二节，这样说：你这上流人啊，你们将我的尊荣变为羞辱，要到几时呢？你们喜爱虚妄，寻找虚假，要到几时呢？让我们注意啊，第二件事情，有关于灵修的事情啊，他并不是说我们怎么样，不见一人，只见耶稣，他见到什么了？ 他见到让他羞辱的上流人，对吧？也就是说我们有些时候啊，特别是现代啊，有好多好多的说法，特别是我们华人呢，对这个灵修的理解呢，就和那个冥想啊、静坐啊、修炼放在一起缠绕不清啊。那现在有些老师、有些教师也在教我们怎么样倒空自己啊，怎么样把自己到了一种境界，就是把世上的一切的杂念都去掉的这样一个境界。这样的做是不是合圣经的啊？我们看到这里不是合圣经的，因为大卫来到神的面前，他如果是站在神的这样一个高度啊，他可以来观察啊，来观看所遭遇的事情，观看什么人怎么样对待他，观看人怎么样与神为敌，这个世界怎么样来抵挡啊神的国。所以说我们灵修，我们千万不要走到这些异教一些极端的这样的境况。我们所处的环境是我们弟兄姐妹有关，是我们的家人有关。如果在灵修的时候你想到了弟兄姐妹，想到了家人，想到了邻舍，想到了有人攻击你，你完全也可以带到神的面前来，不是说要把这一切的杂念都倒掉啊。这是我们需要知道的。我们再看下面第三节，这样说，你们要知道耶和华已经分别虔诚人归他自己，我求告耶和华，他必听我。大卫还有一个特色啊，他来到神的面前，除了知道神是显我为义的神，他还知道自己更是属乎神的人啊，是一个被神分别出来归他自己的人。那这一件事情是神做成的，他分别我们，拣选我们成为他自己的人，这是神做的啊。他既然这样做的话，他就不会改，因为神他是信实的。那么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心意，有一个期望，有一个目的啊。那就像主耶稣曾经给他的门徒是这样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开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这就是神把我们分别出来归他自己的目的，也是为什么大卫有把握说啊，我求告耶和华他必听我。我们灵修完了不是马上就怎么样就开车去上班上课去交作业忙世上的事情，而是去多结果子，让我父得着荣耀。实际上我们不是说我们的灵修把这个时间归给神，其他的时间归给世界，而是说你就是属基督的人，属神的人，无论是你在灵修的时间，还是你在工作上班考试学习给娃娃换尿布，你都是怎么样，都是分别出来给基督的人啊！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立场站得稳啊！这个分别出来归主的这个心意不是大卫在这里发明出来的啊！我们去年呢也在组织有交通，我们就看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神呢交代摩西是这样说啊，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那彼得也照样对我们这样说，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那么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是为了坚定追想神给我们这样的位分和恩召啊！以这个为起点，我们无论是做什么，我们都是属于神的。我们也知道神已经 有这样的呼召，有这样的使命，有这样的职分给我们啊。我们有些时候我们说，哦，我们要去灵修，我们到底要看神让我们做什么。实际上神让我们做的事情我们都应该知道，我们都明白都清楚，只是我们懒得去做而已。我们再看第四节啊，你们应当畏惧，不可犯罪，在床上的时候要心里思想，并要肃静。大卫来到神的面前是这样啊，他不是说我们就像我们所说的灵修起点钟正式开始，起点十五分正式结束啊，而是呢他自己呢就持续地活在神的面前，不论是在白天还是在上床的睡觉的时候，他的心里面都会思想，肃静的思想。我们常常听人说诗篇是灵修的最好的材料，我们呢可以用其中的话语来做祷告，来做默想，这挺不错的啊。我们更可以知道这个诗篇啊，它是教导我们怎么样来到神的面前，而且呢要教导我们怎么样不间断不仔细地活在主的面前啊。那这只是150个诗篇的当中的一个短短的例子，盼望弟兄姐妹呢自己回去也多多的研讨学习啊。今天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例子，就是使徒保罗，看他怎么样从灵修里面得到启示。使徒保罗的事情，遇见主的这样事迹，是记在使徒行传里，大家都很熟悉。那使徒行传的9章1节开始是这样讲啊，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色的格会堂，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扫罗行路将到大马色，突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听见声音却不见人。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有人拉着他的手领他进了大马色，3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好，这是保罗遇见的一个神迹啊。底下呢有一段细节值得我们大家注意，是这样说，当下在大马色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亚拿尼亚，他说，主，我在这里。主对他说，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他正祷告。这个扫罗3日不吃不喝，他在干什么？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这4个字啊，他正祷告。是谁说他正祷告？是主说的啊。是谁看见他在祷告？是主看见的，对吧？所以说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祷告主看不见啊，也没有听见。扫罗祷告了几天？祷告了3天。这3天神又没有回应他，没有回应他啊。那我们要是祷告了2天神不回应，我们还祷告吗？不祷告了啊。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所以说我们在灵修的时候我们祷告，我们平常也祷告，我们觉得神不回应我们，神为什么不回应我们？他是有意不回应我们啊。神怎么样向他显现的呢？是叫了一个小弟兄啊，这个亚纳尼亚大家认为是一个什么样的弟兄？名不见经传啊。所以说你祷告了3日，然后有个弟兄给你说什么事情，谁向你显现了？谁在回应你祷告呢？也可能是主在回应你祷告。扫罗他一直在祷告，最后呢神是派了一个小弟兄来回应他的祷告啊，按手在他的头上，他的眼睛就看见了啊。那么保罗这样的3日的祷告，神没有回应他，最后效果好不好？效果好不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在下面是怎么记的啊。是在保罗最后被捉了，他在亚基帕王面前分诉的时候，他这样说，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 那从天上来的异象，先在大马色，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信相称。那他指着这个从天上来的异象，正是在大马士革路上那样的一个奇遇。他这里用的是没有违背这两个字啊。什么叫没有违背呢？是因为在这个遭遇背后，在那里三天的祷告，然后就领悟到神要他做的事情，神对他的托付。这个意象本身呢，给他带来了一个震撼啊！从此以后，他就没有违背这样的一个意象，他就持守这个意象啊，往下做。当初他遇到这个意象的时候，他知道是谁吗？他还不知道，对吧？他还问主啊，你是谁？耶稣向他说他是他逼迫的耶稣，然后他有三天的祷告，这是他明白这个天上异象的这个开端。他外面的眼睛虽然看不见，那里面的眼睛就很清楚，被天上的光给照亮了。他就知道自己呢，本来是很热心犹太人的律法，那不是按照真的知识，虽然是按照法利赛这个教门来受教，但是呢，他只是活在肉体或遗传的当中。他这样的三天的祷告里面，他体会到从前与我有益的，现今呢应该当作有损的，并且呢看万事为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啊成为至宝。世界对于他呢已经钉在十字架上，那他自己对于世界呢也是钉在了十字架上。到了第三天，亚纳一亚按手，那他就看见了。他接下来要干什么？他是不是就应该找着他的宝马骑着去上班？说他没有，保罗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先在大马色，后在耶路撒冷或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信相称啊。这是真正的灵修，对吧？被主遇见，他的人生啊就有一个彻底的大翻转。这三天在黑暗里的灵修呢，不是说让他去做一件事情啊，而是呢建立了他一生服事的根基呢，再也没有离开啊。那么我们今天是去哪里？是去北京的路上呢，还是去纽约的路上？我们是去选择 Google 还是选择 Amazon？ 当主的光照着我们的时候，主是有大有能力的主啊，也是昨日今日到永远的主。那保罗在大马士的路上遇见了神，就从马上跌下来了。彼得在加利利的海边遇见了主耶稣，就舍了网，别了船，也告别了父亲来跟随主。约翰在启示录里面看见了主，他就跌倒匍匐在地，就像死了一样。但愿我们在灵修中真实的遇见主，让我们的生命呢被彻底的改变。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圣洁公义的天父上帝，求你帮助我们通过灵修的操练，学会常常活在你的面前，通过读经祷告默想，成为有美好灵性的基督徒，通过遵循你的话来洁净我们的行为，也求你常常提醒我们是已经归入耶稣基督的人。我们灵修不是每天分一点时间给你，而是领受你的话，明白你的心意，以便在生活中照着去行，在世人面前宣扬你的美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